好，我们继续讲观佛法身，观佛功德，发菩提心。那我们对佛陀如果多了解一点的话，我们以后成佛，我们知道自己这个佛是什么样子。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成佛，但是对于未来我能够深刻的了解，那这样是不是对自己会比较有信心，比较有把握啊？在世间里面，如果你想要盖房子，你是不是要先把自己所想盖房子的那个房子先想象好，甚至你把它画好，那里面的细节结构你都要跟它设计好，对不对？这样以后你所慢慢在建造这个房子的时候，你就会依这个步骤一步一步这样建盖起来，那你的房子就会盖得很美、很庄严、很坚固。同样的，我们发菩提心以后要成佛，我对佛先了解，先把它建设好，那对佛的所有的色身功德、法身功德都非常清楚的时候，再来我要怎么样去实践圆满它，这个过程通通很清楚的时候，那我现在盖到的是打地基还是第一层楼的房子，二楼、三楼，甚至101楼，甚至已经内部都好了，剩下外部、哦、都很清楚，这时候你不会担心什么。那我在行菩萨道里面，我的过程我都很清楚，那这样我在行菩萨道就非常的安稳。不管是实地菩萨还是初地菩萨，甚至只是初发心的菩萨，这时候的菩萨是非常安稳的，他不会去跟人家比较，而会很安稳的去走这个菩萨道。好，好，那所以我们来看看对佛的了解，现在对佛的法身功德更进一步的了解。那佛身里面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当中，是具有实力事无所谓、事无碍智、十八不共法，具有大慈大悲一切种子的。离开色身没有法身，离开法身这个色身变成空空洞洞，所以我们对色身功德了解以后，对佛的法身功德已经从十号了解以后，现在了解实力事无所谓、事无碍智、十八不共法、大慈大悲一切种子啊。那佛的实力里面是极为重要的，因为这实力是他的智慧所展现的，这实力也能够去度化一切有情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他叫做力。其他的阿罗汉们、菩萨们也有，但是没有像佛这么圆满。所以第一力叫做、知道内外因缘果报的关系、啊、所以叫做四处非处之力，这是第一个，四处非处。那一切法是从这个因缘产生什么这个结果，这个因缘造成这个结果，通通是很清楚的。那众生什么业会有什么结果啊？众生什么烦恼造成什么业，通通非常清楚。对我们比较深入佛法，觉得好像这个越来越简单哦。不过当我们越了解的时候，你才会越发现佛陀智慧真是无量无边啊。在我们还没有了解佛法的时候，我们觉得世间就是如此。当我们一了解佛法，我们知道世间不是像我们想象这样而已。当我们了解布施会得富有报，哎，这个好像我们懂了。事实上，我们又你了解吗？布施多少会产生多少的报，你了解吗？还有会影响到富有大富小富，你知道它的差别因缘吗？我们就不知道那么细节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对我们来讲，我们知道的还是如蚊子喝到大海水里面一点点而已啊。要能够尝到整个大海水，那是非常非常需要佛陀来教我们，甚至我们在实践 佛法、实践菩萨道的时候，才会去深刻了解的。所以有一次阿难尊者 他在静坐中观察十二因缘，他觉得十二因缘没什么嘞，就去跟佛陀报告：“师尊，你说十二因缘甚深甚深，我看也是很深，但是觉得没什么。”佛陀说：“你要停下来，不能再讲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十二因缘甚深啊。”那佛陀就举例说，过去有一个阿修罗王，他站在大海中，大海只到他的腰部而已。那他的阿修罗王的儿子啊，觉得父亲站在海中，水只到腰部，那海水不是很深，所以这个阿修罗王的孩子就想也想要下海去啊。阿修罗王叫他说：“你不要下来，会淹死。”他不相信嘛，所以就要到大海里面去，站到海中。那个王啊，就把这个孩子放到海里面去，一下子快没顶了，淹死。这时候儿子才知道，父亲这个阿修罗王啊，真的是非常高大，大海甚深，只有阿修罗王才能够不会被海水淹死。那佛法大海里面也是一样，海佛法甚深甚深。看起来我们众生有时候听到一点法，我们就很慢，认为自己了不起，我懂了，没什么，佛法只是这样而已。事实上佛法甚深啊，唯有佛才能够具足一切佛法，菩萨都还要再学，十地菩萨都还要再学，才能够具足如佛一样的佛法，真的叫做得到佛法。所以我们学佛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要谦卑，不能高慢，拱高傲慢是学不到什么的。当我们越了解，我们才知道古话叫做学然后智不足啊，越学应该越谦虚。好，那所以我们来看佛的功德。好，四处非处自利，了解一切因缘，一切的因缘果报的关系，好，那是四处非处自利，这是佛的第一利。那这里面佛陀知道我们众生谁能够度，谁不能度？比如说大势法师能度吗？还不能度的佛没有现身了，那可以度的佛就现身了。不管他是法师的身份还是一个清洁夫，都不管他是什么身份，只要看他的因缘果报，他的业烦恼善根还有种种的障碍，如果已经成熟了就可以度就去度，不能度了给他留下得入因缘啊。好，那这是第一个四处非处之地，也就像世间里面的好的医生知道我们这个病还不会好的，他现在就慢慢跟你下药培养能够治好的因缘的去处理它就好了，等到该开刀的时候就给你开刀。好，是这样哦。所以佛陀了了知一切法的因缘啊，跟果报关系。第二个佛的智力是如此知道一切众生的过去、未来还有现在的造的什么业，还有会受到什么报，还有知道在哪里造业，用了什么方法，用了什么工具，那受报的时候在什么地方，碰到什么人，会有什么后果，会起什么烦恼，佛陀都知道，佛陀正遍知嘛。那比如说我们讲央觉摩罗这个杀人魔，央觉摩罗他在这一生里面杀了999人，甚至要杀母亲，乃至于要杀佛陀，但是佛陀知道他的因缘已经成熟了，应该得度了。照我们世间人的思考，杀人魔王怎么会度得了呢？业障太重了，怎么度得了？但是佛陀知道他可以得度了，所以佛陀就去度他。那佛陀度的方法也没有说很复杂，佛陀就吸引他不去杀母亲。这时候佛陀走在路上，全国第一勇士的央觉摩罗追到后面，追得气喘喘的。佛陀用走的，他用追的。央觉摩罗要佛陀停下来，佛陀说：“我已经停下来了，是你没有停下来。” 立根的央觉摩罗马上回光返照，奇怪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然后跟佛陀请法以后，终于放下屠刀，立地出家，证阿罗汉。那佛陀为什么能够知道？因为佛陀实力功德，知道他过去生是什么业，感到现在做杀人魔王。那你知道做杀人魔王，他这个时候是得度的时候了。也必须要先杀999人，还有想要起心杀父母亲，还要对佛陀要伤害佛陀，必须要这因缘具足以后，佛陀跟他说法，他才会得度，之前都不会。所以佛陀又讲，他过去生里面是一个已经要清净犯省的一个太子，那他的父亲父王为了他继承王位，所以就找女众来诱惑他。等到这个女众诱惑他以后，隔天他就跟国王要求，所有天下的女人先跟我睡一觉，以后才可以去嫁人。那父王当然爱孩子，就照他这样做啦。后来全国的男人都很生气，就跟国王说：“你要你自己的命，还是你要孩子的命？”当然，国王这时候是爱自己啦，不会爱他的孩子啦，就让大家去杀害这个孩子。这个太子很生气啊，父亲你答应我，这个时候你让别人来杀我，所以他就发愿，以后我要报仇。那而且这个时候我还希望能够解脱哦。你看我本来是想亲近修行的人，这下被国王破坏，又受到那么多人的伤害，所以这时候又想解脱，又想来害人，所以他在这一生里面受到他的以前那个国王当他的师父，以前那个淫女啊当他的师母，那个淫女照样要引诱他。那淫女就跟师父告状说，引诱不成，以后恼羞成怒呢。淫女就跟师父告状，你的徒弟侮辱我啦，造莫须有的罪名啊。师父不敢对徒弟第一勇士杀他，就用一个邪箭让他去害母亲，要害佛陀，杀害999人，说杀1000人就可以升天。所以这个央觉摩罗信奉邪师所说的，就真的伤了999人，希望凑到1000个人能够升天。所以佛陀他知道这个因缘时节到了，也要这样整个因缘时节之下才会度他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里面，虽然我们没有佛陀的智慧，但是有时候我们要懂一点这种道理，我们可以劝人家培养一点善根因缘，叫他断恶修善。那真的碰到没办法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学会耐心忍耐啊，哦，不要强出头哦。那佛陀有这种智慧，知道众生什么时候造业，知道众生什么时候会得度，知道还没有得度应该培养得度因缘。那今生是受到过去生的业所感召，现在这一生在感召未来世的业报啊，哦，那有种种因缘。那还有释迦族被琉璃王所灭掉了，在我们这个时候想，释迦族那么勇猛那么好，会被一个琉璃王所灭，不可思议。那有的人说，释迦族在当时建了佛的宫殿呢，啊，要供养佛说法吗？那个位置也有佛才能够坐，但是琉璃王那时候还是个琉璃太子啊，去看到那个座位很庄严，就先去坐那个位置啦，啊。那被释迦族的人所取笑啊，就笑说啊，你这个奴婢卑子所生的孩子啊，你也敢去坐那个位置侮辱他？那后来琉璃王他就派兵把释迦族灭了。如果以这个世间来讲，好像是这个因缘造成释迦族被灭掉，事实上不然啊。真正的原因是在于释迦族过去生里面，他们是一个渔村的村民啊。那他们那时候捕了两条鱼，一条大鱼，一条小鱼。大鱼觉得自己莫名其妙被人家捕来杀，就跟旁边那个小鱼说：“你帮我记得。” 在未来世里面，我们有能力的话，要跟这些人要命回来啊。那在这种因缘果报之下，释迦佛在过去生里面，他是整个渔村里面的一个小孩，看到这种情形，就在旁边笑，没有动手杀鱼，但是也在旁边笑而已。所以在整个因缘合之下，释迦佛他在当时释迦祖要被灭的时候，他头痛三天。啊，所以整个因缘果报，过去因，现在缘，所以成就现在的果。那唯有佛才知道，所以佛劝了三次，并没有再劝下去，因为他知道业已经成熟了，会成为这种果报。那所以我们在现世里面很多事情，我们学会看到因缘果报的关系。哦，要有些事情要能够随缘自在啊。那佛陀他的功德里面就知道众生过去造什么业，现在造什么业。那过去造什么业，是不是在过去已经受报了，还是在现世里面受报，还是在未来世才受报？那现在所造的业是这一生里面受报的，还是在下一辈子未来世才受报？那造业是用什么方法，对谁造业，还有多少人一起造业？哦，那受报的时候是一起受报还是个别受报？要用什么方法受报？碰到什么人，如来通通一清二楚。所以这是佛的知道业报的力量。第三个力量是佛如实知一切的禅定解脱三昧。那是不是垢尽？垢就是有爱见慢这些烦恼，净就是断了爱、断了见、断了慢的因缘，佛陀都知道。所以在佛时代有一个叫相，哦，舍利佛的这个比丘啊，他证到四禅的时候，他以为那是阿罗汉，所以就慢啊，在我见之下，我爱我慢啊。之下以为自己是阿罗汉，然后就可以入去聚落村落去，哦，跟村落里面的人在一起啊。结果慢慢他就退失禅定啊，退失四禅啊，退失了以后，他就去跟在家众玩在一起啊。那个在家众就跟他在一起以后，他就回去结婚。回去结婚以后，他才知道说，原来我不是四禅，不是四果阿罗汉，我只是四禅的一个。那个比丘而已啊。那后来他碰到一个因缘，就像佛陀所说的，佛陀说他这是他的过去生所造的业感召现在这个结果，在下一没多久以后他还会再回来出家，所以诸比丘们你们不用担心啊，真的没多久以后这个相舍利佛他厌恶世间的五欲啊，又回来出家，很快他就证阿罗汉啊。他这时候不是四果，不是四禅，而是四果阿罗汉哦。佛陀知道，他以前所证的禅定是有染着的，是以我爱、我见、我慢是有垢的。那现在证到阿罗汉，这时候他的禅定是已经断了爱、见、慢，所以他是清净的。是有这种差别性，差很多的。但是佛陀的这第三个力量才能够真的度到人间天上，所以一切众生的他能够了了分明，你就是得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空无边处定、事无边处定、无所有处定、非有想、非有想处定，甚至是灭尽定，通通是非常清楚的。这是佛陀的智慧，他的实力功德里面的啊。那佛陀也如此知众生的那个诸根上下相，这是第四力。诸根上下相里面的上相是指为了求解脱出世间的叫做上根，那下根是指的什么？下根是指追求世间的五欲，甚至来世的那个福报升天，那叫下根。那这个在佛跟阿罗汉们在度众生的时候就比较明显了，所以舍利弗尊者他也能够多少有一点这种力量，何况是佛陀。 舍利尊者他跟他的朋友陀然梵志讲，地狱比较好还是畜生比较好啊？生病即将死亡的朋友陀然就讲说，当然是畜生好咯，相对于地狱畜生苦啥啊。那恶鬼跟畜生哪一个比较好？当然是恶鬼比较好啊，畜生愚痴啊。那人比较好还是恶鬼比较好？当然是人比较好啊。那四天王天跟人哪一个比较好？当然是天上比较快乐啊。三三天跟四天王天哪一个比较好？当然是三三天比较好啊。夜魔天跟三三天哪一个比较好？夜魔天比较好。多帅天跟夜魔天哪一个比较好？多帅天比较好。化乐天跟多帅天哪一个比较好？当然是化乐天比较好。他化自在天跟化乐天哪一个比较好？当然是他化自在天比较好啊。梵天跟他化自在天哪一个比较好？当然是梵天好，梵天最好。这时候，舍利尊者就教梵志陀然修生梵天法，一修他就命中而往生梵天去了。这个人他的根基是什么？是下根的，是追求升到梵天的，是不追求解脱的。那其他的比丘们，甚至佛的弟子们很多，他们都追求解脱涅槃的，所以很多都是求解脱的这些上根的。请问你是上根还是下根？那反过来，大势法师要自己问自己，我是上根还是下根？那现在我们讲到这个单元，大悲有情的无上妙宝，各位，我不是下根，我也不只是上根，我是上上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无上菩提嘛，我追求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我又要成为无上士，这个是形容上根的上根，叫做上上根。这个最上根，这个是在六祖坛经里面有讲的，在金刚经里面有讲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所以佛都知道我们是上根或下根。好，好，第五力，佛如实知他众生种种欲界。像什么是众生的欲啊？佛都知道，像难陀尊者，他是什么欲？就是男女之欲啊。所以难陀尊者出家的时候，还是想念着家里面的太太啊，很美啊。所以他的欲是追求这一方面呢、啊。但是佛陀智慧里面就知道要怎么样去熄灭他的男女之欲的欲望哦。所以佛陀就用了以火灭火，先带他到山里面看到那个虾弥猴啊，然后就让他比对他的太太孙陀利，哇，最美。虾弥猴一比下去，更觉得自己的太太更美，所以更爱太太。这时候再带他到天上去，看到五百个天女，哇，五百天女真美啊！比起家里面太太，好像太太跟虾弥猴比对啊，一点都不会爱虾弥猴。这时候一点也不会爱孙陀利，而是爱上天女，从未来世的天女而舍掉现世的孙陀利的这个火啊。再来就让他看到地狱的火，天上五百天女的福报享尽，就到地狱去被煮啊。所以用地狱的火灭掉天上五百天女的欲火啊。所以佛陀知道难陀尊者的欲，这个男女之欲的这种欲啊，所以佛陀有这种智慧力，能够灭除他的这种火啊，知道他的欲才能够有对治法。同样的，大迦叶尊者哦，他有那种远离修陀陀行的这种习惯性，好、哦、的这种欲求。所以佛陀有一次看到迦叶尊者从外地回来，然后就跟他讲说：“啊，迦叶啊，你以后可以不要行陀陀行啊。”年纪大了嘛，所以你不要行偷偷行，哦，免得太累啊。哎呦，佛陀的慈悲，大迦叶尊者说：“世尊啊，这件事情我不能依你呢。 如果世尊没有出世，我会正辟支佛。哦，我是属于陀陀型的这种根性啊。那佛陀知道吗？所以佛陀知道迦叶尊者是这种远离陀陀型的，远离型的行者，所以也没有强迫他一定要住在精舍啊，就让他住外面啊。这就是佛陀知道众生的那种欲求。那阿难尊者是多闻的根性啊，舍利弗尊者是智慧的根性啊，目犍连尊者是神通的根性，优婆离尊者是欲求那个持戒律仪方面的，罗罗是属于持戒方面的，阿那利尊者是天眼方面的。所以佛陀知道每一个人他的欲求是什么，所以用什么方法来度他们啊？第七力跟第六力，第六力是如实知众生无数的性。性是什么？性是欲以成喜，喜以成性啊。我们在这世间里面有种种的欲望，然后一次的欲望，两次的欲望，那透过身跟口以后就变成习惯了，习惯几次以后就变成习性，对不对？所以欲到最后都变成习性了。像我们有的人嗔喜比较重，为什么？因为喜欢骂人，喜欢骂人，欲嗔，骂几次以后就嗔喜，嗔喜以后就变成嗔习性，这种差别性哦。好，那像这种例子来说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如果我们平常在生活里面，如果嫉妒心这种欲啊，我们喜有这种欲，然后嫉妒别人了，那一次两次以后变成惯性了，习性就养成了，所以这不好，我们要改。那佛陀都知道我们的喜是什么，喜已成心是什么，甚至到阿罗汉，佛陀都知道他的性还在那里。虽然没有烦恼心，但是他的身口的习性还在。那有一个比丘，你看他五百世都做牛，他证阿罗汉以后，他去偷钵回来，他东西吃下去以后，牛有四个胃嘛，先把东西都吃进去胃里面，然后再呕出来，再慢慢吃，再放到胃里面去，这是牛的习性。这个阿罗汉也会有这种习性，所以他再吃进去。那佛陀怕他在人间被人家批评毁谤以后造下恶业，所以佛陀就把他安排在五不还天去啊。他住在五不还天去，那免得人间的人们造业啊。那在这种性别有千差万别，非常多非常多。那个好像我们众生在人间里面，有的人他喜欢男女的这种习性了，所以在下一生投生的时候会做鸟，有这种后果的。好，这种像这种例子啊，在我们所知道的是这样哈。第七例就是如实知一切自出道力，如实知这个是代表什么？什么是我们投生在六道里面的力量？业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善业有善道的果报，恶业有恶道果报，恶业有到地狱恶鬼畜生报，善业有到阿修罗道、人道、天道这个报。那一切自道处啊，这种。这种差别性，那如果要能够证得涅槃，要什么？就是要能够修四禅，修四禅能够到涅槃的一个根本的要件哦。如果四禅的话，就很稳当，他心是不动了，不受影响。那要能够证解脱，必须要生念处，这是必要条件。身念处里面，身念处就是把心放在身上，身心统一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。所以身念处是一切自道处， 圣道的至道处，那六道各有六道的业，哦，它的相关性佛陀都很清楚，一切至道处，哦，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个时候，你会看到，如果以我成佛，我就是具有这么好无量无边的功德，这是前面的七力，第八力就是，宿命力、宿命明、宿命力，第九力就是天眼明、天眼力，第十力就是漏尽明、漏尽力啊。那宿命明、宿命力，能够知道众生从无量世以来哦，不只是这一世哦，不只是前一辈子，不只是八万大劫哦，是无量世以来，从哪一道到哪一道，又从哪一道到哪一道，他在哪一道里面受生，啊，那姓什么，吃名什么，是吃什么？牛吃草吗？马还是吃草吗？人吃这种五谷杂粮吗？天吃的是甘露吗？哦，那地狱众生是羊童那个铁丸吗？那鬼都吃不到东西吗？动物乱吃吗？所以每一个众生这样生来死去，吃什么东西，信什么，什么父母亲，佛陀通通有宿命名啊，有这种名之下，又能够知道他因果关系，又知道怎么帮助众生，让他能够离苦解脱，哦，这个是佛的智慧里面所展现出来的。那佛陀又能够有天眼力，又能够知道现在到未来里面，哦，有下一生会投生到哪里去，那多久以后会解脱，多久以后会成佛，那受多少苦，又碰到哪一尊佛才能够发菩提心，佛陀通通很清楚，一切众生的状况如来非常清楚，这叫 天眼力、哦，所以你看佛陀就是有这些功德。所以有的人问说，为什么未来是佛陀都知道，我们都不晓得，未来是还没有发生啊，未来是虽然没有发生，但是在佛的正遍知海里面，啊，佛陀都很清楚一切的因缘果报的关系，如来都能非常清楚。所以天眼明、漏尽明、漏尽力，就是佛陀都知道一切众生他要什么因缘碰到谁才能够发出离心，才能够出家修四念处、行八正道得解脱，甚至发菩提心，什么时候证无生法忍，什么时候能够成佛，佛陀通通很清楚这些，啊，漏尽明、漏尽力，这是佛的实力功德。好，我们了解到这些佛的实力功德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，哇，如果我具有佛的这实力功德，那不是很殊胜吗？非常非常的殊胜，极为庄严。所以你看到，当我具有这个十号的时候，我就能够度无量无边众生。那他万事起头难，但是成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。所以我们不要怕这个 万事里面的一开始这个难，这个从发菩提心开始。那我发好菩提心，我受菩萨戒，我就一步跨过去那个门槛，从此以后海阔天空，我的世界无量无边宽广，那不是很殊胜吗？以后得到的实力功德呢？那从得到实力功德以后，我会得到的事无所谓哦。什么叫事无所谓？事无所谓就是佛陀跟一切众生讲，不管是跟所有的出家人讲，跟在家有智慧的婆罗门讲，也跟天王讲，六余天的四天王天、三三天、夜魔天、多刷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讲，也跟魔王讲，也跟梵王讲，也跟所有能够听得到法的六道三界众生讲，人间里面的长者居士、国王，通通跟他们讲世间事情。那佛陀跟他们讲，通通没有什么恐惧，而且佛陀不怕人家会来挑战他，说他讲的都不对，佛陀不怕，没有一点因缘佛陀会有畏惧的。 好、哦，又在当中佛陀可以做狮子吼，就像狮子这样一吼，所有的野兽通通怕，通通降伏住了，安静下来。佛陀通通不怕这些。佛陀跟一切众生讲什么？我是一切智者，我是正遍知，什么通通知道。哦，你看，如果是我们在人间里面的人，有人敢这样讲的话，当然一定会被挑战的嘛。佛陀都不怕。那佛陀就碰到很多的那些外道来面对他，啊，确实也有外道来问难了。但是外道来问难，有的只是在其他地方说我要把佛陀责难到佛陀没话可说，结果有的来一看到佛陀就知道要恭敬礼拜了。我们讲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吗？一切恶心众生见者没有不合悦的，还有一切众生乐于看到佛，一切众生会看到我就起善心，所以外道来见佛都是恭敬礼拜，那就在旁边静静的听法。有的见到佛以后静静听法，又是三皈依啦，做个好好做个护法啦。有的见到佛陀以后三皈以后就出家啦，有的出家以后就证出国啦，有的出家证出国以后又进步到证四果啦。所以你看佛陀的功德是这样的殊胜啊。所以佛陀可以跟大家讲我是一切智者，但是我们会用世间想法说佛陀这样不是太夸口吗？不是，佛陀如果没有这样讲，没有人知道佛陀是一切智者，因为佛是无上士，佛是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的，而且智慧圆满，所以一切智者。还有我们在讲佛十个名号里面，是不是佛是正遍知嘛？所以佛陀在一切众生当中，他说我转清净法轮，叫做梵轮。你看佛陀从一开始刚开始讲，对五比丘讲四圣谛，对众生讲思论、戒论、升天之论，欲不净法，漏为大患，处理为要，苦集灭道，讲大业分别经，讲外道众生里面有六十二见，这以前我们讲过的。讲这么多的时候，佛陀讲都清净了。佛陀有没有跟众生讲说，嗯，这个东西好吃，你要多煮一点。我们怎么样来研究吃东西，吃得灰灰白白的？有没有这样讲？没有。有没有讲我们来谈论国家政事，怎么选举，怎么能够选得上总统？没有。因为选这个时候是一种斗争法。讲饮食的时候，讲营养的时候，众生染着五欲六尘了。所以佛陀不讲这些东西的，佛陀讲是让众生得清净解脱，断烦恼，不再轮回的，是讲救度众生的法，是讲这叫清净法轮。那佛陀的正遍知一切智里面转这些的时候说我是一切智者，所以不用，没有什么好担心的，所以他无所谓啊，这是四无所谓里面的、啊、第一个。那他说如来狮子吼啊，众生畜生类听到狮子在吼的时候都怕死，佛陀的狮子吼里面啊，一切众生外道怕得要命，那想解脱的人听到这狮子吼太好了，欢喜得很，佛陀说法让我能够得解脱。那包括佛陀在涅槃的时候碰到须跋陀罗也照样说法，让须跋陀罗能够证阿罗汉。所以佛陀从一开始对五比丘讲法，到最后须跋陀罗闻法，中间又转法轮，通通让众生得到真正的涅槃，所以叫做初善、中善、后善，意味具足。佛陀说的话要让众生能够得到涅槃的真实意啊，所以意味具足。哦，那这是佛陀的说，我是一切智者。那第二个，佛陀跟大家讲，哦，我已经漏尽，我已经断了烦恼了， 那如果有人来跟我说，释迦牟尼佛你没有断烦恼，我不会担心，我也不会害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确实已经断了烦恼的如来。好，一切漏尽，哪一种漏？欲漏、有漏、无明漏，这三种漏通通不再升起。事实上，佛陀连习气都没有嘛。哦，那佛陀对欲望有没有烦恼？没有烦恼。佛陀会不会染着在禅定、色界定、无色界定？也不会。佛陀还在无明吗？有一点点的无明吗？没有。佛陀的智慧光明无量无边，所以佛陀不会有十二因缘里面的无明哦，不知前际，不知后际，不知前后际，不知业报，不知业，不知报，不知内，不知外，不知内外，不知佛，不知法，不知生，不知因，不知因所起法，不知苦集灭道。哦，那与种种的无明黑暗，通通不知，不知六处路当中都不知道。佛陀不再这样，我们讲十个名号里面就已经提到了，佛是圆满者嘛，所以有十个名号。那在这里面，佛陀说我一切漏尽，不仅是烦恼已经断了，欲漏、有漏、无明漏通通断了，而且连习气断得干干净净了。这个是佛陀的漏尽，所以佛陀可以跟人家讲我是已经漏尽的人了。那如果有出家的沙门来责难我，我也不用怕。有在家有智慧的婆罗门跟我挑战，我也不用怕。所以常左万智他看到他的外甥舍利弗在他姐姐的娘胎里面呢，就能够透过母亲，透过他姐姐的这个口来跟他论义，而且论赢他，他就想说他的这个外甥在娘胎里面都这么行，他生下来我论述他，舅舅论述外甥，那还得了，没面子，就到南天竺、南印度那边求法，十八年通通不剪指甲，所以叫做长爪梵志。长爪梵志他十八年后来见舍利弗的时候，竟然发现舍利弗已经跟释迦牟尼佛出家，所以就见释迦牟尼佛，见佛陀要求把他的外甥还他，佛陀说还你可以，但是你要论赢我。这时候舍利弗尊者是在佛的后面跟佛善良，那时候他才刚出家半个月，那佛陀就跟长爪梵志讲说你立个宗旨来啊，那我就可以跟你论，如果论输你，舍利弗就还你，如果你论赢论输我，你那怎么办？不会了，我不会输你，真的输了怎么办？那头给你好了。那长爪梵志就在这样跟佛陀论的时候，先提出说我一切法通通不知取。长爪梵志这样讲的时候，佛陀就跟他讲，你说一切法不知取，好，那你这个现在所说这句话这个法对不对？你还取不取？高手过招，一招就见胜负了。长爪梵志一听完了，输了。为什么？我如果不执取我所说这个法的话，那我等于是否定自己讲的啦。那我如果执取我这个所说的法的话，那我不是执取打自己嘴巴吗？所以他承认输了，他就要给释迦佛砍头啊。佛陀说我的法咒没有在砍头，只有在剃头，好吧，出家吧。好，那释迦佛这样说法，后面的舍利弗尊者一听马上证阿罗汉，长爪梵志一听马上证华严经。你看佛是正遍知者哦，一切智人，同时佛陀也是漏尽者才能够这样教人。所以沙门、婆罗门、天还有梵天、魔，还有一切有听过法、听到佛的声音的人，通通没办法去责难佛陀，而且会接受佛陀所转的法轮。好，这是佛说我是漏尽， 能够转清净法轮，没有人能够责难我，所以我无所谓，不害怕。第三个，佛陀说我说藏道法。第四个，佛说我说什么能够行道法，能够证涅槃的肉尽的法是什么啊？第三个藏道法是什么？藏道就是一切的有染着的业，恶业当然是藏道啦。善业如果有染着心的，我布施有染着，那也是藏道；我持戒有染着，也是藏道；我修定有染着，也是藏道啊。所以有染着的业都是藏道法，何况是烦恼、贪嗔痴慢疑不增见，这当然都是藏道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什么叫藏道法，就可以很清楚了。那什么是藏道的因缘？报藏也是藏道因缘。地狱的众生苦中没办法修道，恶鬼众生饥饿苦也没办法修道，畜生道众生互相吞道也是藏道啊。所以报藏也是一样，能修的是人道天道。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堕落三恶道，要先把戒持好，布施持戒增添，这个要先修好。佛陀说这个没有人能够说他不是藏道法。那这是第三个。第四个，佛说行道法是什么？八正道是行道法，四念处是正勤，是如意足，五根五力七菩提分是行道，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行到涅槃城，能够断烦恼得解脱，这是行道法。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处处讲说八正道是一圣道，古仙人道都是这样讲。所以佛陀说我是从这样行过来的，那也能够到达涅槃，所以这是行道法。所以你看看，没有人能够跟佛陀说你这样的法是不正确。那佛陀说有是无所谓，我是一切智者，我是漏尽者，我说藏道法，我说行道法。那我们看到佛有实力是无所谓，我们就愿意发菩提心，以后能够得到这个实力是无所谓，同样的也可以再得到四无碍智十八不共法。好，愿我们先发菩提心，愿我们能够得佛菩提，得一切的佛的功德，以后能够广度众生，救度众生，出离苦海。阿弥陀佛。